历史是一条河，滚滚流淌，但那镌刻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历史是一部书，翻开哪页都会看到历史时空的风云变幻，厚重而悲壮。往事回首，邀请嘉宾讲述自己亲身的经历，讲述那虽早已发生却鲜为人知的故事。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往事回首，我是李双。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殉道者玉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第三集，文革初期血统论引发的血腥上。上集我们讲到玉罗文的父母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右派，几个孩子也因为出身问题在学校饱受歧视和不公。玉罗克连考几次大学都没有被录取，后来他就到北京南郊的一个农场当工人。1964年他离开了农场，重新回到城市后，他当过代课老师，做过首都图书馆临时工。尽管工作很优秀，但因为出身问题却多次被辞退。血统论在当时已经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越演越烈，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也在酝酿着。1966年5月，被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全方位的阶级斗争。这场官方鼓励的运动彻底毁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道德，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害。
49年以后，中共呢干了好多罪恶，其中文革可以说是最大的罪恶。假如咱们认为文革是最大罪恶，那我认为血统论是最终之罪。跟血统论有关的这些事儿啊，真是最没有人性了。这些事发生在文革初期，当然血统论可不是从文革开始的，血统论要往前追溯的话要好多年了，从50年代就土改以后就开始有血统论了。但是那时候大部分都发生在农村，而且在农村的地主的后代都非常悲惨。前日子我看有一个人写一篇文章啊，到文革的时候亲眼见一小孩，就是因为地主的后代等于孙子辈了，都其他小孩都可以往他脸上吐痰，想怎么欺负他怎么欺负他，他都不敢说话。你想这种小孩他心灵上得受多大压抑，更何况在农村你要如果地主出身，有时候连中学都不许上，更别说高中了。我那本书的责任编辑他还不是农村的，他实际应该也算城镇户口，他初中学习非常好，可以说就拔尖儿的。就因为他爷爷是地主，他父亲其实都不是，他父亲其实是等于算国家干部，那都受到他到到第三代都受影响，他不能上高中。所以好多农村的地主出身的小孩，地主富农的都不能够结婚，没有人愿意嫁。你想想，嫁到你们家就来受气，比方工分就给你定的低，别人一天10分，你是地主出身就给你8分或者7分，就给你定低。好多好事都没有，他们啊，不当个电工在农村也没有，你去干点什么稍微轻点活，比如当个保管员呢，当个卫生员呀，什么好事都没有。所以你想那女孩怎么能愿意嫁给这种人，所以干脆他们就打一辈子钢棍，就惨到这种程度。 到了60年代，因为毛泽东又讲什么强调阶级斗争嘛，所以在城市里边也开始讲血统论了。其实这成分和出身是两回事，这成分呢是指你本人是干什么，比如你是成年人，你有地，给你换成地主，你成分地主，但你出身可能也挺穷的，你以前出身是贫农，有可能，或者中农。可是到后来，这中共的政策呢，就明显偷梁换日，就把这个出身和成分混为一谈。其实他们心里就是希望地主的儿子还是地主，是吧？资本家的儿子还是资本家，这样你才能把这个阶级斗争世世代代讲下去。因为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嘛，叫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世世代代讲下去。他有这样的话吗？所以呢，到文革，这个血统论，可说真是发展到登峰造极了。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把人无缘无故的打死？
最登峰造极的就是文革初期的红八月，在红八月期间，北京发生了血腥恐怖的屠杀。大量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人被残忍的杀害。研究文革和红卫兵的知名学者王友勤曾经简单概括了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借助他给出的时间表大致了解发展成恐怖红八月的过程。1966年5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6月初大学中学全面停课，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紧接着在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卞仲云校长被活活打死，清华附中有3个人也遭到红卫兵的侮辱和殴打，最后有2人死亡。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100万红卫兵，并鼓励红卫兵武斗。818之后，暴力全面升级，每天打死人的数字迅速上升，从1位数到2位数，再到3位数，9月1日达到了最高峰。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都是北京这儿成立这些红二代引起的，红卫兵呢最早就是红二代成立的。红卫兵一成立以后，就提出了血统论，就是写的所谓"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后难"这么一个对联，以这为理由，就把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打成敌人。然后好，打死你们也好，怎么也好，就都有理由了。短期的就打死了，这是有计划的。说我们就不用上课了，就开始呢，就是斗老师和校长，说是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吧？就是说贯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斗着斗着呢，就开始破四旧，先是砸各个单位的牌匾，砸着砸着呢，就开始上个人家去抄四旧，就开始打人，越打越厉害，那就开始把人打死。往死打了，而且这个师大女附中把这个校长打死了，然后呢，这个毛泽东还鼓励他，就他们有一段对话嘛。这个苏彬彬呢，就给毛泽东献那个袖章嘛。这毛泽东就顺便问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叫苏彬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吧？”他说：“当然是了。”那他说：“耀武嘛，那就是等于变相的鼓励。你把这个学校打死了校长，还让他耀武呢，还等于还赞扬他们呢。”还接受他的献这个袖章。
红卫兵有了毛泽东的鼓励，越发的暴力，从打老师开始发展成打普通市民。王友勤在他的文革受难者列传中曾经记录了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名字，李文波。这是红八月杀戮中唯一留在当时的印刷品中的一个受害者的人名。1966年8月25日， 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而他的死亡也将红八月这场杀戮推向到高潮。
在抄他们家的时候啊，当然这红军又打又骂又推又搡，那就不要提了，他自个儿都忍受着。他还有太太，他太太呢想上厕所，然后这红军就不让去，不但不去还又打又闹，这李文波就有点看不过去了，就拿把菜刀说你们要这么着我就跟你拼了，并没打这红卫兵。可是当时屋里是女的红卫兵都吓跑了，然后这上了一堆男的红兵，当场就把这李文波打死了。就是你不是反抗吗？就打死你。不知道还有气儿没气儿，反正就从他们家住一小楼，二层小楼，就从楼刷就给扔下去了。当天他就死了。就这个事儿就被他们炒作成阶级敌人报复了。然后这么一说不要紧，把全北京市的红卫兵就用那大客车都召集到来崇文区。所以崇文区就打杀的就更严重了。现在研究文革的统计，他们是根据的官方资料说，当时就是红八月期间，北京打死了1730多人。实际上我认为远远不止。为什么我说远远不止？我这根据什么呢？咱们就说的李文波的儿子，他儿子呢，当时他们家闹的那么大事，他儿子是24中队学生，那时候正在学校，后来。这个他们学校的红卫兵一听说了有这件事儿，就跟他说：“你别回家了，你要回家你也得被打死。”就没让他回家，所以就保护起来了，搁那。然后呢，后来就直接给他送到了崇文区分局，就避免别的红卫兵给他打死。他说啊，他头一天进的崇文分局的时候啊，他亲眼看着草场是空的，没有什么死尸。然后过了一晚上以后，第二天早晨凌晨。就要给他送到北京市看守所，他出了他那牢房一看，这个整个这个草场两个也不是三个篮球场那么大，就堆满了死尸。我问他说：“你能给我估计大概其多少人吗？”他说：“我觉得少说也得300-500人，男女老少什么都有，都是当天被打死送到那儿去了。你叫一天。”就300-500个，这红八月期间杀了多少天呢？起码得杀了得有20多天。你想想，得多少人？而这我说的这个只是一个崇文区，全北京市那几个区呢？这个李文波死了，他老婆呢就被红兵给弄到公安局去了，当然肯定也打得也快死了。然后呢，这周恩来呢又组织了一次万人大会。来审判这李文波和他老婆，这已经死的李文波，还有没死的这他老婆，又都判了死刑。本来这官方可以装糊涂，说这是红卫兵自发干的事儿，那你为什么要向着那杀人犯呢？而你还用法律的手段来惩罚那些无辜的人，这不就是官方的意思吗？从这件事儿就能说明，这红卫兵不是民间的。自发的，它带有极大的官方色彩。红八月期间，每个学校都要成立一个监狱似的，就专门抓这个本校的这些，比如出身不好的学生啊，包括老师啊，还有社会上他们抓来的也是出身有问题啊，或者所谓的什么小偷流氓啊。有的是小偷流氓可能，但是好多人都不是小偷流氓，主要都是出身有问题。然后抓来以后呢，都成立了刑讯室。打人，当然有的学校，比如像我们学校全是高中，他那人呢还多少文明点，不至于把人打死，好多学校就把人就活活就打死了。这最有名的就是北京一中有个劳改队，什么北京八中也有，还有什么好多学校呢，每天打，然后一直往死了打，打死为止。如果这些学校来不及打的。还像我们学校根本就不忍下，这人怎么办呢？这剩余的人定期就送到北京有个叫崇文剧院，把都送那儿去。那崇文剧院呢，到文革的时候，这个剧院就变成了他们一个杀人魔窟，把各地学校来不及打死的那些人都送到这儿来， 全一个一个都打死，而这那真是往死打，打人非常专业，都有人教，他们的非常专业。就是庄文哥的齐美宇到那儿去勒令他们解散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工作人员就亲眼看那红卫兵用什么鞭子呢？用那个铁屑，就那个车床抽的铁屑，跟麻绳裹在一起，拿那个来抽人，一抽了就把那人的肉一块一块带下来。所以你想，这人他还能活吗？一天打死好多，送打死人就送火葬场去，打死就送火葬场，就是成一个流水线一样，绝大部分都出不来。我认识的人只有两个人活着，我哥哥的一个同事，他们家呀是在北京很少有的五代红五类，五代是工人出身，这在北京很少。他弟弟就相当于小偷流氓那性质，给逮进去了。因为红卫兵都知道这么一个杀人魔苦嘛，他也是红卫兵，听说以后呢，就赶快就去解救他弟弟去了。这个人是非常能说的一个人，嘴皮子很棒，就跟他们顺说：“你们现在是等于是自己人打了自己人，我们家是五代红五类。”他说：“你可以去调查，这是很少。我弟弟这样的人，你们应该保护，不能把他弄死。”幸亏他弟弟那时候还没挨打，正等着呢，所以让他给解救出来。他出来以后给我们讲当时怎么打人。他说那些人呢非常专业。他比如把这人弄来以后，两个人拽着手，你说怎么那么一窝那么一使劲，这个人就疼得不得了，就蹦就自己就窜到舞台上去了。然后舞台上站了一帮人，就刚才我说拿那种鞭子也好，拿什么就上来就往死了打，一直要打死为止。甚至他们还出了好多花样，比方说要是看这里边有母子俩或者母女俩，他们就先把这个他的孩子打死让他妈看，那他妈当然受不了了，有的就疯了，哎，再给他妈打死。他们还有什么手段呢？比方说这么一打，但人不是马上就是死，但是已经休克了，就已经都昏迷了，他们就用了浓碱水往身上泼，他们这最后就当着他的妈的面啪一泼，这人呢一疼呢不就跳起来了，因为他太疼了，然后这心理衰竭就是死了。他们拿着杀人取乐，就是说我这两个活着人出来，一个是他弟弟，还有就是张立凡他爸爸，就是张乃器。张乃器也被逮进去了，可能也被打了，开始可能没用那个我说的鞭子，但是用别的先打，因为他觉得这么大岁数人可能用不着那个，这因为他也不是说像你一下就弄死你，让你受罪在那儿，慢慢的弄死你。就在这时候，这毛泽东不知道忽然怎么心血来潮想接见他，这么着给他放了。然后毛泽东接见的时候还问他，你现在那个这红兵对你怎么样啊？所有可见这毛泽东都知道这事儿，就故意看你表现。然后张乃器呢，当然知道毛泽东用意啊，不敢得罪这些红卫兵啊，就说：“还算文明，还算文明，装作好没事似的。”这毛泽东还算饶了他的命。我刚才说，就这个是谁主要在那儿干这事儿呢？就是西纠，就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这帮红卫兵。现在呢，几乎没有人忏悔。虽然有个陈小鲁忏悔了，但是远远不够。为什么？因为他是北京西纠的负责人，西城区纠察队干了好多灭绝人性的事。说你忏悔只对你们学校老师去道歉，但是你对社会做的恶你道歉了吗？就对社会所做的这些罪恶只字不提，能回避就回避。到现在他们都很回避这事儿，都不敢说，因为这是确实太没有人性了。他并没道歉这个，但这还算不错了，终于还跟老师去道歉了。其他人连这都没有，那宋彬彬也是做了点样子去道歉，跟他们的校长道歉，也是没对这个没道歉。比方这个师大女附中就把他们对面一个饭馆的一个女服务员，大概才18岁，就因为出身不好，活活打死了，连提都没提，说那人冤不冤？要我说他们校长被打死还不是特别冤，为什么？因为这些没有人性的人是你们培养的，人家那个小孩招谁惹谁了，是跟你学校毫无关系，拉过来就打死。
对文革初期学生打死老师这样的事情，玉罗克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青少年的堕落难道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吗？联想到给学生灌输的东西，使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整个教育界是有责任的，说是因果报应也不为过。是啊，是什么让教育变成了悲剧？又是什么让这些学生人性全无，让惨绝人寰的事情在这古老的土地上不断的上演？能与那个鼓动暴力斗争的共产党没有关系吗？
并不是说这些小孩自发的，这红卫兵自发的干的事，绝对是有中共上层受益的。比如像我刚才说那个剧院，教他们打人的都是那个什么过去当警察呀，就那种人，就是以前曾经专门审讯犯人、用过酷刑的那种人，来教这些红卫兵，因为他们毕竟没学过这些东西。官方还都来派来教来，那肯定他那就说这是官方受益的嘛。没有人承认他自己干，但是这件事肯定有，因为秦美当时代表中央文革嘛，去那个让他们解散。那时候他跟他一块工作的手下有人写回忆录，就在这种环境下，你们就知道当时出身不好的人，比一般人都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说你今天说你是敌人，马上就说你是敌人，所以你任何人没有说有一种安全感，说我就保证我自个儿没问题，那也不管。就刚才我说的，即使那个说五代红五类，如果假如你有一句话说错了，马上给你打成现行反革命，你的五代也白搭了。说每个人都是说在文革都是人人自危，但是更觉得恐怖的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都给你定了罪了，说打死你就打死你。
文革初期这场恐怖的暴力残害了许多无辜的生命，他们有的是文化界的精英，有的是学校的老师学生，而有的只是普通的市民。玉罗文的二姨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但是在九月初这个恐怖的环境中，她最终选择了自杀。二姨家的遭遇可以说是当时成千上万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缩影。
我姨父呢，和我姨父他们俩都是特别喜欢京剧，我姨父拉二胡拉得特别好，真可是够专业水平。这些给这个名角拉胡琴那些人呢，都在凌晨开始练功法，他呢就专门到那去听，下功夫下到这种程度，凌晨去听。那个我姨儿呢是爱唱，所以在家的时候呢，他们两口子经常甚至说话，就说买酱油去，都用那个对白，京剧对白那种腔调说。就跟开玩笑什么，说老用那种话说话。我二姨老称呼我二姨夫是相公，我二姨夫称呼他是娘子，就这么种称呼。就他们俩都在生活当中等于都入了戏，好吗？就这么一个等于是小康人家，是生活不富裕，但是也过得还有滋有味儿。我和我姐姐啊，我哥哥呀，就是我们家都很羡慕他们家。虽然我们家是在跟他们家比是有钱人家，但是我们反而羡慕他们，觉得他们家生活才有滋有味呢。就这样人家，其实我二姨夫没干过什么，到文革时候给定成历史反革命，就是他干过什么事儿？无非就当了几天交通警，还没干几天呢，就不干了，就转行了。他甚至后来还拉洋车，他什么他都干。到最后人就是当会计，因为他有文化，我母亲呢就给他叫那儿当会计。可是到文革，就因为那段说当过交通警，就算给他定了历史反革命。他们这些人都特老实，又不会跟争，所以定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接受，也不让当会计了，就从会计那儿当叫卢钱工。卢钱工比较苦，他给我形容 就是在这一火炉子在这烧那些铆钉，然后拿钳子夹出来咔割过去，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给砸扁。他干一天之后，就是因为这个这皮带不是有皮带扣吗，这皮带扣再一挨胳膊都能把胳膊烫一泡，都能就热到这种程度。这种情况下他们家还面临抄家的危险，所以他整天提心吊胆，因为他是历史反革命嘛，可以抄家。所以我二爷呢本来就胆小怕事，这回就更害怕了，就怕得不得了。他有很严重的气管炎，所以在这种恐惧就你想他气管炎他能不犯吗？所以就犯。犯了以后呢就到医院看病，那时候都讲说你得亮出你出身或什么。他成分他没什么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家庭妇女，谈判的时候是什么成什么什么不好的成分。可是一说你丈夫啊，这算反革命家属，一说出身又算是不是好出身，就说算是那个有钱人吧，就不是好出身。结果医院就不接待，就宁凯还那么喘也不给开药，其实他就想开点药，那时候吃点安插碱就能管，都能压一下，就不给开药。他甚至就是坐公汽车都那个不敢坐，为什么呢？当时坐着公汽车每个人都得拿一本这是毛主席语录，你这有问题的不发给你这本书，这毛主席语录，所以你都不能坐，都不能坐公汽车。他走回来呢他又走不了那么远，你走的那他那气管炎嘛，他走的那就简直就喘不上气儿来了。所以他实在苦恼快了，他觉得这个就不想活了，觉得这活着太没意思了，就一天就吃了好多安眠药就自杀了。当我老了也一样，也是整天生活在恐惧当中，看着他那么受罪也帮不上任何忙，他就说死了也好，就少受份罪嘛，他就觉得嗨总算解脱了。你就可见那时候人都什么心情，所以一想他等于他死了，那时候人没有认为说这死一个人就多苦恼，甚至认为无所谓，人活着跟死没区别，甚至更受罪。
在这红八月的恐怖氛围中，玉罗文一家又有什么样的遭遇呢？北京城里的红卫兵暴力运动又有怎样的发展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往事回首》，《殉道者玉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第四集，《文革初期血统论引发的血腥》下。
往事回首，帮您还原历史，找寻真相。